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民数记的第31章到33章。在第31章里面是谈到了与米甸人打仗。第32章里面是谈到了约旦河东的两个支派。那么在33章里面是谈到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从埃及到摩押所行的路线。所以我们也给这三章啊起一个主题，就叫做约旦河东。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你保守着我们以上的脚步，使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来学习主的话，来寻求主的面，就求主也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的恩典。那么今天啊，我们还一同来学习主的话，那么也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每日读经的学习。那么我们建的呢也有一个群聊，因为很多时候呢公众号的信息可能会打不开，那么有这个群呢，就可以在公众号打不开的情况下，可以把链接呢发到群里面。同时呢这一个群呢也可以起到一个督促的作用，因为人嘛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惰性，所以每天早上5点钟呢我都会准时的把要学习的内容发到群里面，这样每天早上5点钟啊都可以督促大家来学习主的话。当然我们的群呢是有要求的，那就是全天24小时是禁言的，这样可以给大家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氛围，也能够避免刷屏，免得弟兄姊妹要爬楼梯或者看不到分享的内容。那么需要进群的弟兄姊妹可以点击文章最下面的加我的微信，加我的微信之后呢我把你拉到群里面。好，现在我们请翻开民数记的第31章。31章里面是谈到了以色列百姓呢和米甸人打仗。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和米甸人打仗呢？在第二节和第三节里面是谈到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和米甸人打仗乃是为了报仇，因为摩押人和米甸人他们以女子呢诱惑以色列人犯罪，引诱他们敬拜偶像，得罪上帝，结果就是以色列人呢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上帝呢就吩咐摩西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仇。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就是在第二节里面谈到的是报以色列人的仇，那么第三节谈到的是为耶和华报仇。所以一个谈到的是为以色列人报仇，那么一个谈到的是报耶和华的仇。那么这句话呀是什么意思呢？乃是要告诉我们，上帝子民的仇就是上帝他自己的仇。所以米甸人他们让以色列人受到了损失，那么就等于是使上帝受到了损失，因为上帝儿女们的利益呢和上帝本身的利益啊是连结在一起的。他们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呢就等于是羞辱了上帝，使上帝的名受到了控告，使魔鬼仇敌呢有机可乘。所以上帝就吩咐摩西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仇。那么摩西就遵命，每支派打发1000个人，那么12个支派呢一共是12000人。当然很显然呢他不包括利未支派，因为如果包括利未支派的话呢那就是13个支派了，就是13000人了。所以呀，这12个支派呢它并不包括利未支派，所以因此呢每支派1000个人，一共12000人。 并且摩西打发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打发菲尼哈同去呢？我们知道这个菲尼哈，他一枪刺透了正在淫乱的族长辛利以及米甸的女子，所以菲尼哈呢一枪将他们刺透。所以上帝就称菲尼哈有祭邪的心，所以菲尼哈他一同出征，乃是代表着上帝与他们同在。因为菲尼哈他以上帝的祭邪为祭邪，以上帝的心为心，所以菲尼哈同去啊，就代表着上帝和他们同去，并且呢，菲尼哈和他们同去呢，也能够很好的鼓舞士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菲尼哈他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但是至于这一个圣所的器皿是什么，我们不太清楚，因为圣经也没有很明文的记载。但是这一个吹大声的号筒就是银号，所以战争打响之前呢，菲尼哈要吹响银号。这个银号啊，在民数记的第十章有记载。那么弟兄姊妹，这一场战争战况如何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并且杀了米甸的武王，并且又杀了巴兰。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杀巴兰啊？之前呢我们也讲过，就是因为巴兰他看不能够咒诅以色列呢，于是啊他就为摩押和米甸呢出了这样的一种计谋，就是引诱以色列犯罪，所以要将巴兰给杀了，这乃是上帝的命令，并且又掳掠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以及他们的牲畜和财物，所以这一场战争呢是大获全胜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一场战争的人数的军队大小的一个对比。这里面告诉我们啊，米甸人他们有五王，并且呢单单所掳掠的还没有出嫁的这一个童女，在第35节就告诉我们，女人共32000口，都是没有出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单单这一个女人没有出嫁的这个童女呢，都有32000人，还不包括已经被杀掉的男孩以及所有的男丁。最可见啊，能够打仗的这个男人呢，他最少也有几万的。但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只有多少人呢？他们只有12000人。但是这场战争却能够大获全胜。以色列人他们不但杀败了这五王，并且杀害了米甸的所有的男丁，掳掠了他们的妇人和孩子，并且牲口和财物，并且以色列人他们一个人也没有伤亡。在第48节和49节呢，就告诉我们，这一个千夫长和百夫长啊，来见摩西，对他说，仆人权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所以可见啊，这12000人没有一个人死亡，所以这场战争可谓是大获全胜。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大获全胜呢？那是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看到这场战争啊，我就想到了亚伯拉罕他和四王的战争。在创世纪的第14章里面记载到，亚伯拉罕他只有318个人。当然亚伯拉罕呢他也有同盟，就是曼利、以诗各和亚乃都是亚伯拉罕的同盟，但是呢人数肯定也不会很多，但是啊却能够怎么样呢，杀败这四王，将他的侄儿罗德以及人口呢都拯救回来。所以麦基洗德呢就为亚伯兰祝福，麦基洗德说，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 于是亚伯拉罕就将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战争的胜利胜败乃在乎上帝，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上帝。那么同样呢，我还想到了在士师时代这一个基甸啊，他和米甸人打仗，本来呢有32000人的，但是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人数太多。为什么人数太多呢？就是免得打了胜仗之后呢，你们将胜利归功于人。所以上帝说人数太多，但是啊，经过筛选之后呢，只剩下了300人。所以基甸啊，他就率领着这300个勇士去迎战米甸人。这一个是士师记的第7章和第8章。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基甸他率领着300个勇士，那么米甸人他们有多少人呢？米甸有135000人。所以米甸人啊，他们有135000人，而基甸的这个300个人呢，还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零头。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基甸却杀死了米甸的120000人，都是拿刀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战争的这个胜败呢，并不在乎人多人少，而在乎信靠上帝。我们可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14章第6节，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的第6节，圣经告诉我们，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房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上帝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因为上帝啊，曾经应许以色列，就是在列位记的第26章的第7节，上帝应许以色列，上帝说，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5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好，我们还是回到民数记的第31章。以色列人他们和米甸人打仗，但是呢，有一位看不见的元帅，就是上帝的儿子基督，在率领着全军出征。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和仇敌魔鬼打仗，不在乎我们有多么的刚强，弟兄姊妹，不在乎我们的能力智慧和强壮，而在乎上帝的大能。即便我们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只要我们坚信的依靠上帝的恩典，只要我们通过祷告抓住上帝的能力，那么我们依然能够得胜有余。这也是保罗所勉励我们的话，因为保罗呀，他在罗马书的第8章第37节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那么在民数记的31章里面告诉我们，杀了所有的男丁，这个男丁是指着20岁以上的才被称为是男丁。所以当时以色列呢，他们是按照当时的打仗的一个风俗，就是毁灭了米甸的所有的男丁，然后掳掠了他们的妇人孩子，并且牲畜和财物。这一个是按照当时的打仗的一个风俗。那么为什么不将米甸人灭尽呢？弟兄姊妹，为什么不把米甸人啊灭尽？因为上帝没有吩咐把米甸人灭尽，并且呢，米甸人和迦南人还不一样。以色列人攻击迦南人是因为迦南人罪恶满盈，所以必须把迦南人呢灭绝尽尽。但是米甸人却不一样，因为是在米甸人身上报仇，所以一个呢是报仇，一个呢是罪恶满盈的迦南人啊，他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读一下《申命记》第20章第13节读到第16节， 在申命记的20章第13节到第16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你的上帝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上帝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第十六节说，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上帝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那么这里面谈到了一个不是这些国民的城，这一个是指什么呢？就是不是迦南的城，是迦南人外面的城市。那么只杀男丁啊，只杀男丁，但是妇人孩子呢，还有牲畜和财物呢，可以掳来。但是迦南地的城呢，上帝说一个不可存留，因为迦南人他们已经罪恶满盈。所以米甸人啊，他们能够把这一个财物、牲畜和人口掳过来当作战利品。但是后来摩西迎接他们的时候呢，却非常生气，却甚发怒。那么弟兄姊妹，摩西他为什么要发怒呢？在第15节、16节里面告诉我们，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下面又讲，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那么既然要报仇，那么肯定呢是要把这些妇女呢全都杀了，因为他们引诱以色列人犯罪，所以这些妇女们的罪啊仍在他们自己的身上。那为什么要把不满20岁的男孩也杀了呢？有可能呢是要灭绝这些米甸人，免得他们在生育。那么也有可能呢，就是不让以色列人和这些男孩子呢通婚，就是和这些外邦的米甸的男孩通婚。所以只有没有出嫁的女孩子才可以存留他们的性命，使他们能够呢服侍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从始至终这些被掳来的人口呢，他们都没有进到营里面，他们都是在营外。为什么？因为免得污秽这个营，甚至于啊，这些打仗的这些人呢，他们也要在营外住满7天，洁净自己，然后呢才可以回营。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住在他们的营中。那么在下面呢，就是分战利品了。这个分战利品呢，和我们所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在27节里面告诉我们，把所掳来的分为两半，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全会众。可能在我们今天看来呀，这一个战利品只应该归给打仗的人，但是上帝却说要分为两半，一半归给打仗的人，那么另外一半呢要归给全会众。所以弟兄姊妹，可见在前线打仗的和在后面呢做服务工作的，就是为他们祈祷的人呢，都要均分掳物，就是要一同因为这个胜利欢喜快乐。并且呢，我们还看到在前线打仗的人，那么和在后面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乃是一个整体。那么我们翻开撒母耳上第30章第23节，这里面是谈到大卫呢和亚玛利人的征战。在撒母耳记上第30章的第23节到24节，我们从第22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 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带去就是了。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教会呢也是这样，在前线打仗的和在后面呢做服侍工作的，做祷告工作的，都是同得福分的，一同分享胜利的快乐。比如说我们开培灵会、布道会的时候呢，那么在前线讲道的牧师、传道人以及接待人的那些做服侍工作的弟兄姊妹呢，以及啊在后台这一个做饭的、做后勤的弟兄姊妹，那么以及呢提供场所、提供钱财帮助的弟兄姊妹呢，岂不是一同的付出，并且要一同的得福分吗？所以啊，无论是前线的还是后线的，那么都是为一个整体，一同的付出，一同的得赏赐。那么在民数记的31章，首先谈到是奉给祭司，奉给耶和华的就是将那一半当中，就是从那归给打仗的精兵的这一半当中呢抽取，每500取一，归给耶和华为举祭，就是要归给祭司。那么奉给利未人的是从分给以色列人的这一半当中呢，每50取一给利未人。不但如此，打仗的这个勇士们啊，他们还把所得到的这个财物呢，也乐意的奉献给上帝，就是当作供物，就是乐意的奉献，奉献给上帝。圣经里面在50节里面告诉我们，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那么在54节里面就谈到，摩西和大祭司以利亚撒就把这些供物呢带到会幕里面，放在上帝的面前作为纪念。因为这一个时候圣所里面的器皿啊已经都做完了，所以就不再需要金子来做器皿了，所以因此呢这些金子呢他们就是放到圣所里面呢作为纪念。这是我们所读的第31章。那么我们再看第32章，这一章是谈到了两个半支派，他们请求摩西呢把约旦河东的土地分给他们为业，就是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什么呢？因为流便和加德他们的牲畜啊很多，而在迦南地当中呢找不到像约旦河东这么好的牧放牲畜的土地，所以他们就看到了约旦河东的这一片土地，于是他们就来见摩西啊，对摩西说，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那么摩西呢刚开始还以为他们不去帮助弟兄们攻打迦南地呢，所以摩西呢就责备他们，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所以啊摩西啊就责备了他们，因为摩西以为呢他们不去打仗呢，并且担心因为他们的不去打仗会影响整个的以色列人的一个士气，免得以色列人再犯罪导致他们的灭亡。但这两个支派的人呢他们就对摩西解释了，于是摩西呢就答应他们，并且说，你们要先过去和弟兄们一同攻击迦南地，然后你们才可以回来承受这地为业。并且摩西呢他嘱咐大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来监督这两个半支派。那么今天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人呢可能会攻击啊，不理解这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承受为业，但其实呢 我们并不能说他们这样行是犯罪。因为摩西呢，他明明的说，在第22节，摩西说，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所以摩西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两个半支派呢，他们继承约旦河东为产业，并不是犯罪。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说他们继承这一个地方是犯罪，我们只能说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一个试探是很大，不利于他们去朝拜上帝，也不利于他们和弟兄们之间的一种联系，反而呢，有利于试探的诱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摩西呢并没有说你们不能够定居在约旦河东，也没有说他们定居在这个地方是犯罪，反而摩西还答应他们能够承受约旦河东为业，并且呢，上帝呢也同样在约旦河东设立了三个逃城。但是呢，他们住在约旦河东确实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试探和考验。那么同样呢，我们也知道约旦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啊，他们是首先被掳到亚述的。在历代之上的第五章里面就谈到，这两个半支派是首先被掳的，所以他们的试探呢会相比较之下会更大一些。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有一些怎样的属灵的教训呢？那么我就想到啊，我们今天呢应该和教会啊更近一些，就是我们应该呢多与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要少与外面的人在一起。因为和外面的人在一起接触的越多，那么我们的试探呢就越大。因为很多时候呢，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会受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多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要少和世上的人在一起。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每个星期每逢安息日呢都去教会里面敬拜，尽量的不要在家里面学习，而是要尽量的到教会里面去敬拜。因为一个人在家里面呢难免的会受到考验，因为家里面的这个气氛和教会里面的气氛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如果能够去教会的话，我们就尽量的去教会。那么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教训啊，那么弟兄姊妹呢也可以自己呢去默想一下。好，这是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那么我们再看第33章，从埃及到摩押，就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所行的旷野的这一个路线。那么这一章他一共谈到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所行的42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正月15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从兰塞起行，经过了42站，直到现在他们来到了摩押的平原，来到了石亭。那么亚伦在什么时候死的呢？在第38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是在他们出埃及后的第40年的五月初一日。当时亚伦是123岁，摩西呢是120岁。亚伦死在何尔山。所以这一个时候呢是第40年的五月初一日，还没有满40年。而以色列人呢，他们是第41年的正月初十，他们过了约旦河。正月14，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那么正月15，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那么正月16玛拿就停止了。所以从第40年的五月初一日到第41年的正月15，还有8个半月的时间。 所以呢，亚伦他五月初一死的。所以亚伦死后呢，过了八个半月，以色列人他们就安营在耶利哥的平原，准备进攻耶利哥。这是上帝所吩咐摩西的，让摩西把这些路程都记载下来，好使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回顾他们的历史，上帝怎样带领着他们的脚步，从埃及到迦南美地，使他们可以回顾他们在旷野的这40年当中的事迹。那么同样的，我们今天所行走的这旷野的路程，那么上帝呢也都有记录，我们的每一站上帝啊都有记录，我们的每一站呢都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并且啊我们从岁首到年终，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着我们，并且呢我们从年少到我们发白啊，上帝都看顾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每一站路，上帝呢他都看顾着。好，这一个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所行的42站。那么下面是上帝吩咐摩西，就是进迦南地之后呢怎样带迦南人，就是要清除他们的一切偶像，并且要将迦南人灭绝净尽，赶出那里的所有的居民。那么同时呢，上帝也警告他们。弟兄姐妹，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警告他们呢？因为上帝提前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他们的软弱，不会把迦南人全部灭绝，也不能够把他们全部的赶出去，所以上帝提前就知道，所以上帝提前就先告诉他们。因为上帝做事情啊，都是做到仁至义尽的，提前把事情以及事情的结果都提前的告诉我们，至于怎么选择怎么做，那么都在于我们每一个人了。第55节里面告诉我们，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所以上帝提前就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不能够，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不愿意付出，导致他们不能够把迦南人全部的灭绝赶出去。所以后来迦南人就成为了他们眼中的刺，成为他们肋下的荆棘，并且时常的压迫他们，而且呢后来还引诱他们犯罪敬拜偶像。所以上帝因为爱的缘故呢，提前就警告他们，提前就告诉他们。所以上帝首先就做到了仁至义尽，他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就像我们的学课里面告诉我们的，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上帝啊，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那么下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倘若你们也和他们一样的犯罪，那么我怎样赶出他们离开这地，也必怎样赶出你们离开这地。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上帝对我们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内心的一切罪恶全部赶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必须靠着主的恩典，把我们内心的一切罪恶，一切的私心全部赶出去。倘若今天我们因为贪爱世界，或者因为什么而留下一个罪的话，或者留下一个倾向于罪恶的这种爱慕之心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被这个罪恶呢所试探，甚至于以后呢可能会因为这一点点的小罪而导致我们永远的灭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必须要清除我们内心的一切罪恶，一切污秽。如果说这样罪呢对我们是有试探的，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给扔掉， 啊，把它给舍弃掉，把它给从我们内心里面清除掉。如果我们保留这个罪在我们心里面，那么就是拒绝圣灵的感动，那么这一个罪呀，后来会成为我们的试探，成为我们的网罗。仇敌魔鬼会利用这一个我们所保留的这个罪呢，来时时的试探我们，来经常的试探我们，引诱我们去犯罪，甚至于呢，我们最后啊都没有力量再胜过这一个罪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发现了我们内心的这个罪啊，一定要立刻马上把它完全的清除干净，不要存着一颗侥幸的心保留，也不要单言说我明天再悔改，明天再把我这个罪恶呢给放下。弟兄姊妹，现在就要放下。所以上帝怎样吩咐以色列人要把迦南人全部赶出去，那么同样今天也怎样吩咐我们要把我们内心的罪恶啊全部赶出去。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啊，不要保留任何的一点心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把我们的爱分一点点给这个世界上。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要么重这个轻那个，要么爱这个恶那个，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这个世界啊，又侍奉钱财马门。那么最后我们看一节圣经来做一个总结，做一个勉励。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里面告诉我们，所有的心意夺回，不是夺回九分、八分、七分、五分，而是夺回全部的啊，所有的心意呢都要夺回，不能够保留一点爱世界、爱罪恶的心。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的第三十节。我们今天也要这样，我们也要同样的追求，这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是毫无所有，就是要向世界而死，然后呢，向耶稣而活。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的第31章到第33章。那么明天呢，我们该阅读34章到第36章。这三章里面谈到了地业的分配。那么这三章啊，也是民数记的最后三章。读完了这三章之后呢，我们的民数记呢就结束了，也就意味着旷野之行要结束了。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啊，可以提前看过这三章，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才可以更好的来学习。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邀请别人来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救主啊，我们看到你为以色列人征战，使他们能够以少胜多的战胜米甸人，并且他们没有一个人伤亡。救主啊，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我们的元帅，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战胜我们自己的内心的罪恶，使我们今天也能够与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的时候，也可以获得全部的胜利，使我们可以靠着主你的恩典，将我们内心的所有的心意夺回，都顺服基督。虽然我们自己很软弱，虽然我们自己毫无力量，但是主你应许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并且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得胜有余。因为主，你要将美好的迦南美地赐给我们永远为业，让我们可以进到那天上的牛奶与蜜当中，能够承受主你的赐福。 主，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人生的每一站都有主你的看顾，你的保守，也都有主你的纪念。我们的人生所行的每一步，我们所打的每一场战役，救主啊，都有主你的看顾，你的纪念。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你每天的看顾和保守，因为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救主啊，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无论是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外面，主啊，你都看顾着我们的脚步，我们实在是感谢主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数之不尽，你的恩典用之不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感谢你，我们要来赞美，我们要敬拜你，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